所以是从埃及，其实从他们在埃及为奴的生活讲起，讲到他们离开法老的辖制，经过红海来到旷野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说他们的经历。我们从出埃及记第十四章、十五章，对不起，十五章二十二节，我们从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，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进，到了苏尔的旷野，在旷野走了三天，找不到水，到喇拉不能喝那里的水，因为水苦，所以那地方名叫喇拉。百姓就向摩西发愿言说：“我们不能喝。”摩西不求耶和华，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，他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，又说有留心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就请我眼中看为正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和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加以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他们到了以琳，在那里有十二口水泉，七十棵枫树，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。这里说到以色列人出了旷野，进了旷野，应该说头一件所遇见经历，他们遇见非常的艰苦，在那里水不能喝，因为是苦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虽然他们一路跟随神，神并没有把容易的路赐给他们，他们会遇见他们的艰苦，遇见他们的为难。但弟兄姊妹们，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面，神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，他说我借此试验他们。他就在马拉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。弟兄姊妹，这一个试验就成了以后所有神做工的原则。当他们遇见艰难的时候，当他们遇见痛苦的时候，并不是神丢弃他们不理他们，而是借着这一切要试验他们，叫他们认识在主里面生活的情形。虽然经过痛苦，但主有恩典，所以把医治赐给他们。当他们遇见试验的时候，主就给他们一棵树，而这个树说到十字架，主耶稣为我们担负罪恶，经过主的十字架，所以一切痛苦都变为甘甜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件神迹，但在信主的人来讲，却是我们最真实的经历。当我们想到主，当我们和主的苦难有份的时候，外面一切痛苦都去掉，变成我们里面的甘甜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和主联合，居住在主的里面，一切的痛苦都转为欢乐。弟兄姊妹们，从此以后，他们得了神的律法，得了神的命令，得了他们典章。神在那里试验他们，经过马拉，他们就来到以琳。以琳有十二股水泉，七十棵棕树。说到那个生命的丰富，说到主耶稣复活的生命。弟兄姊妹们，那一棵树，摩西把它砍下来丢在嘴里，到了以琳的时候，这里变成七十棵棕榈树复活。弟兄姊妹们，在那个旷野里面，棕榈树充满了枝浆，充满了水分，它给人生命，给人滋润，给人一切的保护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两件事情就说出神儿女在地上的经历所有的样品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经过软弱，当我们经过痛苦的时候，神这样在这里试验我们，这样叫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能遵守他的法度和命令。而我们遵守我们遵行的时候，神就把我们带领脱离苦处。弟兄姊妹们，至于苦处不仅是外面，就把我们带到复活的境界里面，就把我们带到以琳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那里，并且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主耶稣的十字架除去一切死亡的痛苦和阴影，叫我们因着和主的十字架有份，因着在苦难里面和主联合，我们就得了喜乐，我们就得了生命，一切的痛苦在马拉都变成甜的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基督徒所有的经历，这是基督徒一生的故事。而每一次，这里说当以色列人一站一站按着站往前行的时候，神把许多的经历赐给他们，神把许多他们所知道的事情赐给他们，慢慢一站一站过去的时候，神儿女生命长进了，神儿女生命老练了，他们的生命丰富了，他们一直能够进入迦南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在这开始的路上就非常叫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，我们必须经过许多苦难。好像保罗对于那些信主的人说，
我们要进入神的国，必须经历许多的苦难。弟兄姊妹们，但是那个荣耀在我们前面，我们要进入神的国，经过苦难就得得那一个荣耀的福分。当我们经过痛苦的时候，虽然我们人力不能胜，但是十字架是我们的支持。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舍命，已经为我们流血。每一次我们思想主为我们成就救恩的时候，就叫我们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我们想到那个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神儿女一生的道路。而他们经过旷野的时候，神把许多的经历赐给他们。我们先读，我们再读十六章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。以色列全会众同以灵起行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，在以灵和西奈中间巡的旷野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一样的发愿言，说：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。那时，你们将我们领出来，到这旷野，是要叫全会众都饿死啊！耶和华对摩西说：我要将粮食从天上降给你们，领出去，每天收每天的份。我示意他们遵守遵守我的话，我们都在第七天。到第六天，他们把。 他们一面来讲，他们遇见非常大的试炼，他们遇见非常大的征战。每一次他们遇见难处的时候，他们都有一个感觉说：为什么我们要走这条路呢？每一次他们遇见痛苦的时候，他们都说：为什么神把我们领出来的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上次说过，当他们在红海边上的时候，他们就埋怨摩西说：埃及地岂没有坟墓呢？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，要我们死在旷野呢？弟兄姊妹们，神儿女的心，每一次遇见难处的时候，他们不觉得神带领走他们所不当走的路，而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后悔：哦，主，为什么当初我要信主？一信主，好像我们后面的路断了，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，却不能跟上去，却不能走得有力量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的儿女落在何等的试探里面！当他们落在这样试探里面的时候，他们就向神的仆人发怒，他们对摩西说：为什么你把我们领出来呢？一面他们向着神的仆人发怒，但是神心中的感觉实在是神儿女不认识他的道路，也不认识他的作为。所以神说：你们不是向摩西发怒，乃是向我发怒。摩西说：你们不是向我发怒，是向耶和华发怨言。弟兄姊妹们，诗篇里面告诉我们，许多有名的诗篇，他们讲到以色列人情形，105篇、106篇、78篇，那么多的诗歌讲诗篇讲到以色列人情形。他说：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，他们试我、探我、观看我的作为，有40年之久，10次试探神。弟兄姊妹们，以色列的百姓，他们经过这样痛苦的光景里面，他们一直的表现他们软弱和失败。弟兄姊妹们，是神的信使引领他们进入迦南地，神的信使引领他们进入那个荣耀。弟兄姊妹们，不是我们能跟随，是神一路能引领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讲到以色列人经历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来看今天所发生的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当神的心意要引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，并没有叫我们走许多的路。弟兄姊妹们，信心的道路永远是最短最直接的路，但是因着我们不信，一直漂流在旷野。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刚开始的时候，神儿女还没有显出来许多失败的光景来的时候，神的心意要叫他们进入迦南，而且一直进入迦南。这样，他带领他们经过旷野，经过红海，进到旷野的时候，他给他们许多的经历。弟兄姊妹们，有一些基本的经历是我们必须在旷野里面得到的，而得了这些经历，所以下一步就要引领我们进入迦南。弟兄姊妹们，进迦南，在基督里面得到安息，在基督里面得到丰富，是我们的目标。在经过迦南路上，必须先经过旷野。经过旷野的十字架难行的道路，是我们今天所立的路。弟兄姊妹们，进入迦南都不是容易的，必须要经过旷野。但弟兄姊妹们，另外一面，有些基督徒弄错了，他们以为我们的旷野绕行是我们应当有的现象，他们觉得我们在地上是永远过不上神的标准和完全，在我们地上是永远进不上神的所要求的，而我们信心一直软弱，一直不信。弟兄姊妹们，虽然不信，虽然软弱，但是神并没有要求他们留在自己的不信里面。神是信，我们虽然是信，神永远是可信。我们是纵然是信，保罗对提摩太说，神仍然是可信的。那你仍然是可信，应该说，我们纵然是信，神仍然是信使。不是我们的信心引我们进迦南，而是神的信使引领我们进去。弟兄姊妹们，到后来还是证明神的信使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。弟兄姊妹们，当神要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的时候，他给他们许多的经历。而当我们读前面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有了这些经历，神已经可以把他们带进迦南。弟兄姊妹们，他们的经历是什么？一边他们在马拉遇见艰苦，一边在雨林遇见那个棕树那个水泉。当他们到寻着旷野的时候，他们就没有水，他们就没有食物吃，所以神从天上降下马拉来。降下马拉成为他们每天的生命。弟兄姊妹们，不仅这样，当他们后来到了利非定的时候，他们觉得口渴，他们在马撒试探神，他在米利巴要求活水。弟兄姊妹们，后来我们看见，当他们出去的时候，他们在利非定又和非利士人征战，亚玛利人征战，亚玛利缩到我们肉体的力量，而他们过了亚玛利征战的时候，神就摩西的岳父，他们的心中实在愿意来侍奉神，所以他们后来到了西奈山的时候，神就把律法赐给摩西。弟 弟兄姊妹们，若是神的儿女一直在信心的原则里面，神给他们这些经历，底下就可以引领他们进入迦南。弟兄姊妹们，带着神的儿女在每一次领受神新的经历的时候，总觉得我们信心度量够不上，总觉得我们软弱，总觉得我们失败。弟兄姊妹们，神对于我们软弱没有定罪，神对于我们失败并没有定罪，因为这是一个两面试验。一面在我们生命够不上，在我们觉得痛苦，在我们觉得旷野道路难行的时候，我们会发怨言，我们会起争论。另外一面，神的旨意何等善良，他借着这些要来试验我们，叫我们知道能不能遵守他的法度，借着这些来试验我们，叫我们心中肯不肯走他的律例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儿女一路一路经过这些事情，他们就健壮了，他们的力量增加了，他们的精力增加了，他们在前面的路上越来越有勇气往前。弟兄姊妹们，旷野的道路实在是神的儿女训练我们，为了要叫他们容易进入迦南的生活。弟兄姊妹们，迦南所有的生活，在基督里所享受的一切，若不是我们的先在自己里面离开我们天然生命的光景，我们就不能享受基督的祝福，不能享受基督的丰满。迦南地说到属灵的丰满，而旷野的生活说到我们自己天然生命的征战。因为我们没有食物吃，我们得不得灵食灵粮，我们要征战。我们得不得活水，我们要胜过我们天然的肉体。我们不能胜过我们情欲的败坏，我们要和亚玛利人起来征战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切都是神为了教训他的儿女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若仔细读圣经，我们就知道，一面以色列人在那抱怨，他们在试探神；另外一面，神也在试验他们。从马拉就这样开始，当他们一遇见艰苦的时候，就说给他们律例，给他们命令，看他们能不能遵守，试验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试验乃是为了叫我们能预备好进入迦南的生活。弟兄姊妹们，很多人以为我们得救以后都把我们放在基督里，但弟兄姊妹们，在基督里的生活和我们在自己里面在世界上的生活永远是不同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要说别的一件事情，我们要随时警醒，保持主的同在，这件事情就不是容易的事。若是我们没有多少的训练，没有多少的恩典，没有那些经历，我们就不能一直住在主里面。主这样告诉我们，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如同枝子在葡萄树上面和主永远联合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要经历主的同在的时候，有许多必须先对付掉的事情。我们必须懂得怎样除去我们的肉体，这是亚玛力人的经历。我们必须懂得怎样从神的生命里面得到活水的供应，这是我们需要从利非定从我们在米斯巴那里得到活水。我们需要怎样知道每一天每一天靠主耶稣得到生命，靠主耶稣得到喂养，这是我们所需要马拿的经历。而这个经历四十年来一直随着以色列人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若是要能享受在主耶稣里的丰满，享受在主里面喜乐，在主里面平安，我们有许许多多要学的事情，不是像我们众人所想的，那里一遇见哦，主已经拯救我们，我们就已经从埃及进了迦南这么快。不，因为这边他说非利士人的路虽然近，神却没有叫他们经过，因为怕他们遇见征战时就回去，一下就回头了。而叫他们经过红海，已经没有退路的时候，因为这边神才来训练他的儿女。一面我们说过红海何等大的拯救，当红海过来之后，所有人都淹没在红海里面。但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非常严肃地说明一件事情，当我们已经过了红海的时候，神在那对付他的儿女，而他试验他的儿女，绝不容他们离开他的手。神把我们握在他的手中，用他的方法来训练我们，用他的方法来雕琢我们，用他的方法来改变我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相信神的心是慈爱的，但他的手却是严厉的，不容我们离开，不容我们回头往埃及去。若是我们要回埃及，我们就遇见死亡。弟兄姊妹们，昨天前天我在一个弟兄姊妹家里问起来，什么叫过红海？我们刚才说过，说了好像还不明白。我们过了红海，所有以色列人，不管男女老幼，不管刚强，不管软弱，都已经出了埃及，过了红海。我们已经不再出乎这世界，我们已经在世界上没有盼望。弟兄姊妹，你说我还有盼望？还有很多想在地上想要得到许多的利益， 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我们这样，当神的工作和管教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一直想要回埃及，我们就一直要逃开神的手，而我们永远不能够被神制作，永远不能被神改作改变，我们也永远不能得到生命的粮食，我们也不能得到活水，我们也不会征战，我们就一直漂流在旷野，逃避在旷野，不能进入迦南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件严重的事情。红海不仅把埃及人隔开了，红海也把以色列人隔开，他们没有退路。对，我非常喜欢有时候很短的诗歌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不再回头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弟兄姊妹们，没有路。而在这里，神儿女当他们没有路的时候，他们前也不行，后也不行，他们唯一的本事就是埋怨。弟兄姊妹们，当他们埋怨的时候，神就把更大的恩典赐给他们。弟兄姊妹们，旷野的试炼，一面实在是因为在这里太难走，经历太困难。但弟兄姊妹们，另外一面，旷野神所做工的原则，本来就是按照以色列人该有的生命来做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当神的儿女出了埃及的时候，我们说过，他们得了新的生命，他们是耶和华手中的新团，在这里没有笑，没有任何的玷污，没有任何的瑕疵，好像教会以弗所这个新约里面告诉我们。要无玷污、无皱纹等类的病，可以归给基督，作为荣耀的教会。弟兄姊妹们，以色列人是那荣耀的团体，在他们里面没有任何的玷污，在他们里面没有任何的罪，在他们里面没有世界的风俗。弟兄姊妹们，而神当他带领以色列经过的时候，这一个生命和以往埃及人生命是完全不同的。在这个生命里面有新的需要，也有新的供应；在这个生命里面有新的粮食，神就把玛拿赐给他。在这个生命里面有新的生命的水的需要，神就把活水赐给他们，磐石为他们裂开，流出活水来。在这个生命里面需要有新的交通，神就把神儿女在一起生活赐给他们。在这个生活里面有需要新的教导和新的命令，神把新的生命给他们。弟兄姊妹们，神儿女应当经过试炼而进入那个新生命实际里面。我们生命的生活要表现，生命要表现在生活里面。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受浸之后，就一举一动有我们新生命的新样式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神的作为。而他们过了红海之后，神要让他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表现新的样式。这里我们一开始讲到玛拿的经历，他们向耶和华发怨言，他们为什么？非常简单的一个原因，饿了。他们我们饿了，因为今天真是奇怪，好多神的儿女好像不饿一样，从来对主的事情没有科目，从来不想要求什么叫生命的粮食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陈瑞章刚刚他们到东岸去不久，去年夏天回来他就说，主把那个真的经历给我，他说我听见弟兄们说起主向我显现，向我说话，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经历？弟兄姊妹，他就在主的面前大大的呼求，大大的哀求神，要求把神把新的经历给他，要求把真实的经历赐给他，要求神对他说话。弟兄姊妹，主的话就是我们生命，就是我们的粮食。生命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说一切的话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神的儿女对主的话也没有科目，对神的话语也没有科目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不是说我们没有得救，我们清清楚楚知道我已经得救了，主的生命已经进来了。主耶稣已经救了我，我已经过了红海，我已经受尽归入基督，不是这样吗？但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身上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，没有科目。你说他也没有科目，你打他也没有科目，你骂他也没有科目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儿女真是没有科目起来，你什么办法都不行。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能没有科目啊？这里你要读圣经的话，他说以色列全会众从以营起行。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，才到了寻的旷野。他们走了多久啊？以色列哪天出埃及的？有谁记不记得？哪一天出埃及的？哪一个月？正月。OK， 几号？14号晚上，十五号早。他们走了多久到了寻的旷野？一个月。在这一个月里面，他们并没有觉得渴，对不对？他们并没有觉得饿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他们口中带了埃及的粮食。 弟兄姊妹们，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。今天许多神的儿女有夹带，你知道吗？私下带了多少的粮食，他们不需要所领的粮食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儿女所以对主的事情没有兴趣，没有科目，因为他口袋中充满了粮食。什么粮食啊？从埃及地来的，走私过来的，从埃及地带来的粮食。所以他们弟兄们说，我们要爱主，要追求主，我们若不爱主，没有路。不是，我还可以爱钱财，爱宴乐，爱金饰，爱享受，那他口中许多的粮食。神的仆人对神儿女说，你们要科目属灵的事情，要羡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好像婴儿羡慕奶一样。他说，我不需要，我口中自备干粮。弟兄姊妹们，就是这样，神的儿女没有科目，你知道他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太多充满埃及的喜乐，而这些食物，弟兄姊妹们，神要他们慢慢用掉，一个月就用掉。今天真奇怪，我们也不懂为什么。经过五年，经过十年，神的儿女还有埃及的粮食，不知道他哪里来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要以为是笑话。若是一直有埃及的粮食，神就不能给你玛拿，没有生命的供应，没有属灵的供应。若是我们一直以为我们在今世的宴乐、今世的地位、钱财、祝福、各样的福分，我们以为地上所能得着的，我们的心不羡慕天上的事情，我们永远不会得到属灵的益处。刚才我们唱诗歌就说，每一件事物，求主叫我们在每一件，叫我们不叫我们思想，求主不叫我们思想无你的事物。若是在这件事情里面没有主，我们要说这是埃及的粮食，不是满足神儿女的。若是这件事情里面我们一面思想，一面离开了主，弟兄姊妹们，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那么难叫神儿女读一点圣经那么难？为什么要求神儿女起来早晨起来祷告那么难？因为他们的生活太安逸，而他们的心一直在埃及的事物里面。我们说过什么叫埃及？所有一切属地的组织和他的系统，所有一切今世所看得见这些事情，这都和神的旨意相敌对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若不承认这句话，请你给我另外一个答案。你若觉得你今天对主没有多少科目，你要确实的知道，因为你口袋中还带了埃及的粮食。神没有第二个拯救的路，要叫你的每一件事物，叫你满足，从叫你满足的事情，对，一件一件一件把它剥夺。从前有位侍奉主的弟兄，他有许多的喜好，他一面侍奉主，一面他口中讲神的话语，一面在他生活里面许多属地的喜好和厌乐和享受，他自己不清楚不晓得。神就一件一件对付，一件一件对付。有一天，他就做了一个梦，他就看见他手中一串钥匙。神说，你把这钥匙都给我。他说流泪又祷告，哦主，真的何等恩典，我把一切都交给你，再也没有自己保留的。他把一切都交给他，他知道这里主做的钥匙是什么，每一个钥匙都开启一个门户，而这个门里面有他自己享受的喜乐，而这个喜乐和享受都是从神来的。他把都交给主，主说还有一样，有的人主实在知道我们心中保爱是什么。说还有一样，他说是，还有一样想着，还有一把小钥匙，主说把它给我。在他自传里写这样的事情，他没有说的钥匙是什么，他有一样他给不出来。主说给我，主一直跟他争执，不可以放过。有一天他实在没办法。吃饭也不能吃饭，思想也不能思想，每一次做什么事情，这把钥匙就在心中出现。每次做什么事情，钥匙就来到他，就回到他面前。他明白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把这钥匙也给你。”弟兄姊妹，当他这样一说的时候，神的爱、神的喜乐充满在他的里面。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我们对自己没有任何的保留，神的圣洁大爱就充满你的心。有一位姊妹，当他在侍奉主的时候，他对主说，主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你看，我就好来跟随你。这话很好祷告。弟兄姊妹，当他在神的面光中间之后，神就对他说，显不显荣耀是我的事，你要来跟随我。弟兄姊妹们，那位姊妹在主的面前立刻顺服，他说，主你就是不显明你的荣耀，我一样要归给你。一这样说完，喜乐充满他的里面，他立刻被圣灵充满，神的荣耀从天而降，充满在他的里面。 弟兄姊妹们，在每一件事情上面，什么时候我们全然归给神，神就得到荣耀。不能与摩西说，第二天神要给你们食物吃，不吃，早上你们要吃食物，要叫你们得饱足。不能与摩西说，第二天神要给你们食物吃，晚上你们有肉吃，早上你们要吃食物，要叫你们得饱足。而这里记载说，耶和华的荣耀就降临在这以色列人会中。就是当神儿女觉得饥渴，觉得需要，觉得没有粮食供应，而在这里哀求神的时候，神大大得了荣耀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作为就是要这样，叫我们从埃及的口味都改变了，一切从埃及的都留在埃及，不能带过红海。神怜悯我，所以神没有一直做完，但是神却是坚持到底，他每一件事情要做工，每一件事情要做，做到后来，我们对于所有事情再没有兴趣，再没有喜好，我们所有养生之物从神那里来，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食物。所以大量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说，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真粮，而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，吃我的永远不死，喝我的永远不饿。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是那天上的真粮，他是真实的玛纳。圣经里面讲过好多次玛纳，不仅旧约里面讲到玛纳，在新约里面不仅第六章第二回第六章讲的玛纳，在启示录二第二章里面又讲的玛纳，他说得胜的我要将隐藏的玛纳赐给他，神那些神给他儿女的丰富和祝福，若是我们在神的旨意上面得胜，就把生命的喂养充足足足给我们。而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玛纳就是说到主耶稣自己，这一个玛纳就是说到主的话，这个玛纳就是说到神的，说到圣经。我们读圣经，我们为了什么？因为要拾取神所给我们的粮食。我们读主的话语，为要得到属灵的供应和丰富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神儿女的食物。我们来读主的话，也等于说我把神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，而他的话语在口中肚里发苦，口中甜如蜜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，诗篇十九篇，诗篇十九篇里面说到，他说他的话语，他说律法，耶和华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。他说：“耶和华的律法怎样怎样？”就是他说，他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地的蜜还要甘甜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读主的话语的时候，真是一面读一面会觉得进入神的话语里面，享受主的同在，而我们真觉得比世上一切都要甘甜。没有一件事情，没有一本书，能够比圣经更吸引神儿女的心的。读了多少遍，每次来到主面前读主的话语，还是一样觉得饥渴。还是觉得一样需要，还是觉得主，今天求你把你的粮食分给我。虽然这条圣经我已经会背了，但是我还是愿来读你的话语。哦，弟兄姊妹们，因为神的话语里面有生命，当我们正在读的时候，圣灵就把神的话启示在我们里面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神写出来的话。我们若不读神写出来的话，我们永远不会懂得神的话怎样，永远不会懂神说话怎样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玛拿。隐藏的玛纳需要我们每天来拾取，每一天每天到神的面前来，每一天分别我们时间来读主的话，每一天分别我们心情来读主的话。不仅这样，神的话也是活的话，他说是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，不仅神把它写在字句上面，写在圣经里面，因为主耶稣在圣灵里面亲自向他的儿女说话。诗篇二十七篇说到神说话，他说耶和华打雷了，耶和华说话，他的声音是母猪落胎，他震动黎巴嫩的香柏树。耶和华说怎样怎样，他说能力是归耶和华。然后耶和华说过一次两次我都听见了，就是能力是归耶和华。在神话语里面有能力，而神的话语能够震动香柏木，震动惊动母猪叫他落胎。有我们隐而未显的对主的人知道，主的话一进来叫我们服服，主的话一进来叫我们倒下来，主的话一进来叫我们就全然被改变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话当他说的时候，他说耶和华的话绝不突然反悔，那是刀剑，禁止刀剑不流血的，必被咒诅。神的话有能力要切开我们里面一切痛错误，要把我们一切不对的割除掉。希伯来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话是两刃的利剑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在这里读主的话的时候， 主的话要来修正我们的感觉，修正我们的思想，修正我们的意念，这些话是我们的生命。弟兄姊妹们，他说骨头与骨肌之间都能脱开，他说他是活泼的，神的话是活的，他是有能力的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话语若是在我们身上，不能够给我们痛苦，不能给我们流血，没有他的力量。弟兄姊妹们，神说他说是禁止刀剑不流血的，必备咒诅。当我们传讲神话语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两面的结果。若是我们顺服，就有生命；若是我们背逆，就遇见死亡。而遇见死亡的结果，叫我们痛苦，叫我们软弱，叫我们没有力量。遇见生命结果，叫我们读了主的话，越读越觉得甘甜，以及越有力量往前，越能够顺服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话是两刃的利剑。这里又说，玛拿就是主的自己，主耶稣说：“我就是天上赐下来的真粮。”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就是你的真粮。只有当我们回到主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会得到保护。只有当我们到主面前的时候，主会成为我们的生命，主是我们的恩典，主是我们一切，主是我们安慰，主是我们力量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说到那些以色列人采玛拿的经历，他们去捡玛拿的经历，玛拿怎么来的？他说这是从天上来的真粮。他说这是从天上来的，每一天神从天上降下玛拿。哦，当我们正在神面前的时候，神的恩典从天而降。弟兄姊妹们，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每一个都在主面前这样认真读主的话语？当我们读主话语的时候，在他话语里面，生命滋润我们一切，从天而来的滋润。不知道为什么我里面得了满足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痛苦解除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难处被越过了，而事实上痛苦难处一样大。主已经把生命赐给我，我能够胜过这一切软弱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话充满力量，它是天上来的粮食，它是天上来的滋润。主耶稣说：“我是天上的真粮，从天上赐下来的真粮。”另外一面，这也是每一天每一天维持我们的力量。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需要主的话，它是每一天每天的供应。这里以色列人40年之久在旷野里面。每一天神的信使降下玛拿，不仅每一天有，当然每一个安息日神赐下双倍的祝福，然后叫我们在安息日在那里享受主的恩典，进入主的完全的安息。弟兄姊妹们，失去玛拿经历，我们以前在这已经讲过，我们需要每一天每一天专心，而主的话语每一句每一句在我们里面是生命。在这里我们把这件事再简略重复一下。第一，它是天上来的真粮；第二，它是每天我们生活的力量，每一天维持力量。但更重要的也说的啊，当我们这样跟随主的时候，当我们这样失去玛拿的时候，神所要得的是什么？他说，他乃是为要叫我们试验我们能不能遵守那个法度，能不能守他的诫命。所以，他也吩咐摩西、亚伦在旷野里面，他准备一个赫梅尔的金冠，在金冠里面放进。在那金冠里面放一盒美人玛拿，而这个金冠放在约柜面前，放在神的前面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每一天的地上生活，基督徒在这里在旷野的生活里面，世人所看见的，我们所以生活的原因，这是神的见证。什么见证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。这句话有太多应用的方法。世人所以活着，他们每天都是追求他的食物而已，他所追求的不过是叫他满足的而已，他所追求的为了温饱，这是必定的要求。或许有人他不需要为生活来劳力什么，他所追求的仍然是属地的食物。但神的儿女，人活着不是单靠这些食物。我们对世人做的见证就是说，我们活着不是单靠这些食物，至少不是靠爱情食物。我们不是为了生，我们不是为了活命而活在地上，我们乃是为了神的见证，不是单靠神。埃及和他的一切，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让你见证。我们的口味若不改变，人决定看不出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有很多人从国内来到这里，口味改不了。弟兄姊妹，天然生命的力量。口味改不了，这属灵和天然这两件事情， 当我们的生命被所炼净，当我们慢慢知道主的工作和法则，我们就更多羡慕天上的事情，我们的口味改变，我们觉得地上一切不能给我们满足，我们都说啊，我们饿了，因为这一切今生的面恶不能叫我享受。而我们就是来到主的面前，主把他自己给我，当我们亲近主与主交通的时候，生命话语进到我们里面，当我们正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，主的话进来了，哦，他的话能够光照我们，能够改变我们，能够对我们对说话。啊，我们若顺服他，我们觉得滋润，我们觉得甜美，我们觉得主的话语比空房下地的你还要甘甜。弟兄姊妹，这一切经历是真实的，这一切经历在每一个跟随主的人身上都是可以享受的。而神说，这一经历是为了所有以色列的儿女，每一个人出去都捡起他当有的分量。神的话语是丰富，是无限的。而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每一次失去玛拿之后，都是按着个人度量。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，两年正好是每个人所需要的分量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生命长进的时候，我们对神的话语胃口增加了，我们对神的话语度量增加了，但是神的话语还是能够满足我们。每一次，每一次在主面前，从最年幼的到最长进的，神的话语永远是我们根据，永远是我们生命力量。而40年之久，神要求他们出玛拿。吃的方法也许多不同，吃起来如同贪蜜的泡饼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神所赐给他儿女的食物。主耶稣自己是我们生命的真理。若我们心中渴慕，我们心中爱心爱慕，主就把他自己丰丰富给我们。若是我们还一直喜欢埃及的事物，留恋埃及的口味，我们就不能明白在主里面所享受的丰富到底是什么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儿女。把他一路带出来过了，过了神要把天上的粮食在这里不过是生命头一个经历，我们从主话语里面得到了生命。弟兄姊妹，这些话不是为了还没有信主的人说的，这些话是已经过了，过了的已经过了红海的人说，而神要把他 真实生命赐给我们，我们有资格有权利来领取主耶稣做我们的享受，做我们的满足，做我们供应回去的需要。今天早晨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，因为我们盼望把时间留下来谈一点重要的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主的话是我们生命，我们从他得的保护，从他得的安慰。若是我们在主的在话语上面不留心，我们对于神的话语没有真实，没有的仔细态度，我们的生命不能够维持我们在旷野的生命。我们在旷野里面没有办法并不能试探的需要。求主今天早晨把这个科目放在我们里面，当我们读主的话语，但愿主的玛拿从天上降下来，满足我们每一个需要，在我们痛苦里面，在我们疾病里面，在我们一切的需要里面，